各位同学大家早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上第八讲第四页中理路，在第三段。那为什么在色类学分为小理路、中理路跟大理路呢？因为它是靠那个里面的，就是它的思维方式的容易跟艰深来分的。像刚开始是嘛，是用颜色，白马不是白色，白马是不是白色？啊，白马是不是白色？白马是白色吗？那白马是颜色咯？啊，白马是白色的马，但白马不是白色，因为白马不是颜色，颜色才会有白色。所以从颜色呢开始呢，来辩论，然后到后面呢，慢慢的越来越深入。那中理路呢，是从那个大因果，不是大因果，中理路从相违开始，相违，所以理路呢就慢慢越艰涩。那大理路呢，完全是一种概念的转换而已，它没有实际的一个例子可以依循，像说应成论事啊、秩序正因啊，然后秩序正有哪三个条件啊，那这三条件怎么符合啊，都是概念的一种思维，所以没有实际例子可以依循，所以比较艰深，所以叫为大理路。好，所以色类学分为小理路、中理路、大理路，是因为它的辩论还有它理则的艰深跟容易来分的。好，所以你们已经通过第一关了哈，小理路已经完成了哈，还是要再复习一下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好了。你们这样学会感觉会不会理路太快，还是历史讲的不够？你们可不可以建议一下？历史讲不够，你们要问啊，你们都问我才会讲，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懂了没有啊，我以为你们懂了我就跳过去了，所以你们都问了，不懂的好请说，麦克风，麦克风前面心语
的定义啊，
嘿，
可能是我年纪大记忆力也不好，
没有大家都一样，我也差不多了，
常常回家看一看，来了忘记了。
好，
所以如果谈到那个用到名相的问题，希望师傅能够提示一下，这样。
好，名相定义啦。
对啊，这样提示。
我反问哈。
我才能够
复习，
我们才能够知道啦。
好。
还有刚才说举例的话哈，我们当然是希望举例
多一点，
多一点的话是最好啦，
是
因为。例子比较容易体会嘛，我们只是用语言这样说的话，可能抓不到它的本意啊。好，以上谢谢。
好，那既然是名相，我因为藏文的名相很复杂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用藏文的名相，我们用我们中文的名相，可以吗？例如什么叫种？什么叫种？种的定义是什么？种别的种，种别的种，哎，哈，对，对，种瓜，种瓜一定是种吗？比如说，不特切的物我是种吗？那种瓜一切啊，但它是种吗？这个可以靠辩经的人，你的定义出来，我就会用辩经的方式，那你思考到底我的定义对不对？听到没有？所以说种瓜一切，那我问你，不特切的物我也是不是种瓜一切？一切法都是无我，是不是？其他存在的法都不是无我，不管是不特切无我也好，也是法无我也好，是不是都无我？所以不特切无我或法无我是总观一切，是吗？对。那不特切无我法无我是不是总？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对所知来说是别，不特切是所知的别吗？我问你，我没有答案，我问你们。不特切是所知的别，你只要答得出来，不一定对，也不一定错，法不一定的。好，不特切我是所知的别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答确是的，请举手。不特切我是所知的别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那不是的，请举手。不知道。好，问你们四个哈，为什么不特切我是所知的别？啊， 为什么不得求无我是所知的别？不，你要把所知那个别其中一项要讲出来。比如说无我是什么法？对，因为无我是常法，而且常法是所知的别，所以呢，无我就是嘛所知的别。你看讲这个理由，这样子，因为无我是常法嘛，那所知又分为常无常法嘛，所以常法是所知的别嘛，所以呢，无我就是所知的别，这样成不成许？你什么解释都可以啦。啊，如果说不对，无我不是所知的别，可不可以？啊，无我不是所知的别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对，如果讲不是所知的别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可以？这样我讲不是啊，不是可不可以？你说不可以嘛？因为它就是所知的别嘛。你讲不是所知的别，说不可以嘛？有没有其他想法？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。我们讲那个科判的，你讲的第一章有没有？你第一章常法无常法那一章科判啊，我们讲无我嘛哈。那当然，进步中是讲不得起来无我了，因为他不承认法无我嘛，所以只有不得起来无我。如果大圣呢，就把无我，大圣是没有，就是无我包括不得起来无我、法我两个都包括，所以他不讲不得起来无我。如果小圣只讲不得起来无我，因为他不承认法无我，大圣是讲无我。那无我包括哪些法？所知，对，跟无嘛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无我是不是所知的别？哈，如果在这里呢，所知跟无，所以无我是不是所知的别？不是，因为它同等关系。好，只要所知都有无我，只要是所知都有无我。那所知也不是不特切无我的别，也不是无我的别，因为呢，无不是法，它不是别，无不能当别，不存在的东西不能当别，所以所知跟无我是同等关系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无我也不是所知的别，因为他们同等，只要是所知都有无我，所以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啦，懂吼？只要你理由答得出来啦，答正确。所以所知分为嘛常无常嘛，那常有很多啦，什么则灭啦，非则灭啦，无为虚空啊，还有无我啊，这都是啊。所以无我呢是常法的别，所以呢它也就是所知的别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。所以你要讲无我本身，还是讲无我的法？无我的法跟所知同等关系，无我本身就是嘛所知的别，所以你要分也可以这样分，无我本身是常法，所以它是所知的别，但无我的内涵呢跟所知是同等关系，所以它就不是所知的别。所以一个本身还有它的内涵就不一样，本身是单纯这个无我的法而已，不讲它下面的法，就讲就变成什么？无我是什么？无我的梵体。这个梵体呢就是什么？本身不涵盖它下面的别。所以瓶子是瓶子梵体可以这样说，因为瓶子就是瓶它本身。当讲到瓶子的梵体的时候，不是包括金瓶、铜瓶，不是哦。好，所以瓶子是瓶子本身，但这个瓶子不包含什么金瓶、铜瓶、圆瓶、方瓶、花瓶、油瓶，讲本身就单纯瓶子而已，下面的金瓶、铜瓶都不能包含在里面，会不会太复杂？没有。所以无我的梵体就是我不能这样说，嘿。无我的梵体变一种嘛概念，你可以讲说它的粒子，无我的梵体的粒子就是呢无我的本身，可以粒子。那你讲无我梵体它变一种嘛一空相的概念，它不是它本身，因为本身呢不是概念，这样讲。所以讲无我是无我的本身，无我本身就梵体，但无我的本身不是哦，它的势力才是无我，它的本身不是，瓶子啊，不是无我，无我的本身不是无我，因为它变成一种概念呐、啊，一种概念，好、哦，一共相概念，它不是真的无我，但是无我本身的势力呢是无我，这样可以吗？ 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可以把它分本身还有它的内涵要讲清楚，没问题。那平常我们怎么用？比如说随便讲一个好了，讲邻居室好了。讲到邻居室的时候呢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哦，林星玉了，好，我们讲林星玉班长，他你会想到什么？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从他同学来看呢，他是我的先生嘛。那想到儿子来看，是我的爸爸嘛。等到父母来看，他是我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繁体本身来说，他不是包括这些哦。他本身没有过哦，他是儿子的爸爸，是太太的先生，是我们的班长。他本身没有这些，这样了解？所以他本身就讲林星玉本人而已，各种角度呢都不含包括。所以林星玉是他儿子的爸爸，所以他这边嘛，林星玉是嘛他儿子爸爸的势力，懂哦？他儿子爸爸势力，但不是那个什么，我们讲那个林星玉本身。你是本身单纯就单独看到林夕这个人而已，他的作用啊，他各种层面啊，他的思考方式都不挂在内，就单纯我们看到的林夕就在那里，就单纯这样子而已。啊，他所有的功能哈，当爸爸功能，当先生功能，当班长功能，都不含包括在里面，那各种层面都不含在里面，就只单纯我们看到林夕这个人，听了解？这样没问题。所以讲到本身的时候，就单纯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而已，那就不要牵扯太多，牵扯太多变成各个的繁体啦，每个繁体都不一样，每个角度都不一样，就没有你。无我繁体，它的势力是无我，但不是它本身。嘿，繁体的意思是本身，嘿。繁体的意思本身，但无我的繁体不是本身，它是我们的意共相，一个意共相的概念。有问题吗？慢慢想，因为平常很少用那什么本身啊，我们都用本尊了，不用本身。对，无我是无我的本身。如果但是这个无我呢，不包括下面的别哦。你讲无我是。无我的繁体是讲单纯无我这个法而已哦，但它下面的法，例如说，不透切无我法无我，那个就不包括啊，就讲本身而已啊、哦。嘿嘿，然后下面的法就另外的繁体了，所以本身就是单纯这个法而已，它下面可能包括很多内涵，那这个我们不讲，就讲它这个单纯这个法而已。啊，没有问题。我不晓得，我因为看一些影片呐、啊，就男女之间嘛、啊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哦，女中会问嘛，或者男中会问嘛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然后呢，我们就会想很多。当你喜不喜欢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想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单纯想到我喜欢你本身。好、哦，当我想到啊，因为你的个性好啊，跟我谈得来，彼此有兴趣，而且呢，我相处一段日子蛮融洽的。或者嘛，你的学历高，或什么你的有一点钱，或者家庭背景比较好，可以帮我呢，在社会上来提升。女众不喜欢谈这个，女众讲你是不喜欢，是你不喜欢我本身，哦，本人呐、啊。所以你牵扯太多的，你讲一切越讲越多呢，女众嘛，原来你不真的喜欢我。我是看电视说的。你喜欢我后面那些东西，你不是喜欢我本人，会不会？我不想你这会不会这样想？会哈、哦。所以当有人喜不喜欢我是讲的，你不喜不喜欢我本身，懂哦？不是喜欢我后面那些作用啊，家庭背景啊，有点钱啊，还可以帮助你什么什么的，哦。所以要谈话要。人家问东西的时候要想清楚，他在问本身，他在问什么、哦？要想清楚，答才不会答错。对不起，我在教男人坏东西。好，所以种的定义呢，刚才是延伸到这个了哈。种的定义呢，因为它有别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像这个，我们看那个第八讲第一页。好，我们看那个哈，我们叫种的性相有没有？ 第一行随显示自身而后而行之法为总的心相，这个范文太啰嗦了，你就把这种呢，因为它有别，因为它有别，所以它称为总，这样可以，因为它有别，所以它称为有称为是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哦，不用，因为我们不是要辩经呐，我们只要了解佛法内涵，所以它是哦，因为它有别，所以它是总，所以一定要别，一个别算不算总？有一个别算不算总？不算哦，一定要两个别哦。所以讲有别的时候，一定是两个别以上哦，哦，因为它有两个别以上，所以它称为总，不可能一个别再称为总，因为变同等关系了，哦，所以讲到别一定是两个别了哈，哦，这样可以哦。那可不可以举出四种的法？平常你们可以举出来一个四种的法，假如看得到的、听得到的，通通可以，啊，可不可以随便讲一个？人好，还有没有？我人为什么是种？啊，因为他有别啊，问他的别是什么？你要请你们一个答，不要一下答案抛出来答案啊，你要出个理路去慢慢建构。说，哎，人啊，人是种嘛？为什么人是种？因为他有别。问他的别是什么？例如男人跟女人，这样答比较顺。好，哦，就是变经要一个一部分这样的建构起来。好，哦，那为什么男人女人是人的别？又问到总别的三个关系咯，就牵扯到总别的三个关系咯。所以符合总别的三个关系有三个条件嘛。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啊，比如说总别的关系，总别的三个条件，不是，总别哦，刚才讲的是同体性，同体又不敢哦。不是那个是名权上的分类。总别有三个，我看哪里有哈，所以你们常去用，你就不会忘记了哈。第七讲第三页，有没有导数第二段？要成为总或别，必须具足三个条件。如果圆寂这三个理由，就可以成为总或别。以瓶子和十四为例，瓶子要成为十四别，必须要的具足三个理由。好，那我们套用这个理由哈。为什么男人是人的别？哈，第一个理由是什么？因为男人是人，好，哦，男人是人，对不对？第二理由呢？男人跟人是同体关系，好，哦，那第三个理由呢？又不是男人而是人的呢？有很多哦，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别啦，不是他男人，人不是只男人，不是不人里面不有只不是只是有男人一个别啦，还有其他的别的意思啊。所以你要答为什么男人是人，要用总别这三个理由来答，这样了解？好。那我再三个理由，我再从第二理由第二理由不成立，我不成立。我讲什么？就是嘛，人和男人是同体关系，不成立。那你就应该成立的，来打。我说，第二理由不成立，就是呢，男人是人，这个同体关系我不承许。那一个应该承许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讲，这男人跟人是同体关系，你要讲同体关系的三个理由，因为男人跟人，第一个，两法同时存在；第二个，男人必须关待人而有；第三个。两法相异，所以因为呢，男人跟人啊，两法同时存在，而且男人被关待人而有，没有人就没有男人。那第三个呢，然后呢，两法是相异的，所以呢，它就符合同体关系，这样了解？所以一层一层的剥，跟剥那个洋葱一样，哎，一层一层剥，哎，这样了解吗？ 变心都是这样变的。哦，第一个几个理由不成形，那你就要把那个理由要讲出来。会不会太快？要不要再演练一遍？需不需要？好，为什么？你说，女人是不是男，人的别？是。那为什么女人是人的别？哈？因为女人是人，符合总别的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因为女人是人；第二个，女人跟人是同体关系；第三个，的还有很多别，嘿，就是不是，是女人是男的别，不是女人的别的，还有很多别。好，那第二个我不承许，那你就问，你应该承许的。你应该承许的，那为什么我应该承许？因为要符合同体关系呢。第一个，女人是跟人两法同时存在；第二个呢，女人是观待人而有；第三个，女人跟人两法相异，所以呢，女人跟人符合同体关系，这样可以吗？慢慢练，你脑筋就越来越细密啦。这训练我们脑筋细密，规划上比较细密。好，那再问，体性跟凡体有没有范围大小？它没有范围大，只要所知任何法的体性，就跟它凡体是一样的。体性就是凡体，就是本身啊。好，那体性意。跟凡体意哪个范围比较大？体性意跟凡体意哪个范围比较大？你要从科判来看哦。你讲到体性跟凡体那个科判的时候，你要从我超过一个嘛，所以你要把那个科判要常去演练呐。科判就是一个总别涵盖范围大小的。例如说，我们讲所知，好，那所知呢，就涵盖什么？体性一，好，跟体性意，好，那体性一呢，又符合三个，一个叫同体相属，好，一个是一。那体性意呢？就包括了嘛，一个什么彼身相属，这是因果关系的哈。还有嘛，例如相违的法，这都相违。还有嘛，无关系的两法。这个例如种子跟苗芽。这例如呢，平与住。那同理相属要包括三个，对不对？同义词，好，还有总别，还有一体两面。这是第三个条件哦，两法相异哦。这也是嘛，一定是两法相异哦。好，那问你，体性意跟凡体意哪个范围比较大？先看出来吗？体性意跟凡体意哪个范围比较大？我科判写出来喽，有没有找它的同共跟不共？体性跟凡体意何者范围大？看得懂吗？这边没问题。可以答了吗？可以答了吗？搞不懂哦。好，赞成凡体意比体性意大的请举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赞成 凡体性意比凡体意大的请举手。没有。好，那问你，为什么凡体意比体性意大啊？所以在这个课判里面，凡体意的有哪些法是凡体意？哪些这个课判里面哪些法是凡体意？同体相熟的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嘿，两种相包括哪些法在科判里面？哎，对，这包括同体相属跟体性义都是嘛，凡体义，因为它都是马互文，两法相义，只要是相义，一定是马凡体义，这样子。所以相义跟凡体义是同义词啊，只要两法相义，一定是马凡体义，因为它角度不同，一定是凡体义。所以呢，在两法相应的包括什么同体相属还有体性义，都是两法相应的、哦、那凡体义呢，只有嘛，只有下面这个彼身相属还有两法不相没有不相关的。所以呢，体性义范围比较小，凡体义范围比较大，因为还多一个嘛同体相属的法，这样子。所以讲到范围大小的时候，你只要把科判马上哎想出来，就这个科判嘛，那想出来。没有吗？有啦。不好，哪边不一样？这边啊、哦，这边不一样。
他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
叠。哦，这样好。哦哦，安尼好，拍谁拍谁。拍谁拍谁。安尼靠到我啦。谢谢谢谢，我把你改进了。这样有没有你可以齁、哦、对对对，他的嘿凡体跟体性是指他本身，这个内涵来讲是一样的。嘿，但是讲到法的体性跟法的凡体，两个法的体性意跟凡体就不同，这样可以。好，那问你再反过来，体性一跟凡体一哪个大小比较大？一样，体性一跟凡体一，现在是体性一凡体一呢，再过来，体性一跟凡体一，好、哦，何者范围大？想好了吗？好，赞成体性啊，赞成凡体一比体性一大的请举手。没有，赞成体性一比凡体一大的请举手。好，两位、三位、四位，没有了，我白板新写的咯。啊，体性有没有比凡体一大？体性有没有比凡体一大？你现在要了解凡体一跟一有没有关系？相等，同义词，这样了解吗？体性一跟凡体一啊，不是，你看一跟凡体一同义词，一跟凡体一同义词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讲到凡体一就是一啦。好，还看得到吗？凡体一就是一，那哪个大？体性一大。为什么体性一比凡体一大？因为体性一包括凡体一，还有其他的别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同体相属的别嘛，所以当然体性一比较大咯。有没有问题？更清楚了哈。好，那大概这样可以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相为总理论哈。我们看第八讲第四页第三段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讲中理路相为跟相属。好，那相属呢，就是在我们的法里面有两个相属，一个是什么同体相属跟彼身相属。但是相为跟相属不是绝对的相为哦。哦，相为不代表没有关系哦。这样了解。相为是代表两个法不交集，但不代表两个法没有关系哦。例如 既有关系又相违的法是什么？既有关系又相违的法，相违是没有同分呐、啊，没有交集的意思。本身跟本身两个法没有交集，但不代表没有关系。那问你，既相违又有关系的法是什么？可不可以举个例子？例如，爸爸跟儿子是不是相违？对啊，儿子不能当爸爸的爸爸吧？对，爸爸也不能当儿子的儿子吧？对，所以呢，爸爸儿子是相违啊，两个没有同分呐、啊。但是爸爸跟儿子有没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父子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是因果关系啦。有爸爸才会生儿子啊，所以先爸爸为因啊，要包括爸爸的父精母血才会生儿子啊，所以爸爸是因啊，儿子是果啊，从这个身体来说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有因果关系，是有关系的，但又是相违的，这样可以啊。所以呢，种子跟苗芽是不是相违？对，因为在同一时间不可能长到同种子跟苗芽同时存在，种子坏掉了生出苗芽，就是种子灭了苗芽才生，所以呢因果不同时，这样不同时就没有交集了，就没有交集，因为交集是嘛，两个同时存在，那找到有没有同分才叫交集，可是两个不同时的话不可能有交集，像我们前一刹的心事跟下一刹的心事也是什么没有交集，但是什么因果关系，有前刹的心才会产生后一刹的心事，所以它有因果关系，但是它是相违的，因为它不同时存在。OK， 好，所以讲到相违相属，那我们看，所以看第三行开始了哈，相属就是嘛有关系的意思。好，那上次我们讲到有关系的有两种，一个叫嘛同体关系跟彼身的关系，好，都是有关系的。那关系的就是呢，有彼此有些哦，有些联系啊，就是有彼此互相关待的意思的，互相关待而生的意思的哈、哦。那看相违呢，哦，有人以为矛盾。那要构成相违，必须有要两个不同的法才叫相违，都是一个法，当然不相违啊。好、哦，一个法就它本身了嘛。所以在两个法以上做观察，是否有二者皆是的法？有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二者皆是什么？有交集的意思。若是有交集的话，则不相违。那我们看，以时事跟平时而说来说，是否时事，是否有一法既是时事也是平时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法既是无常法又是平时的？有，请举手。金瓶、嘿，铜瓶或是瓶子本身都可以哈。有，例如金瓶，好，因为金瓶是平时也是时事，所以呢，时事和平时呢并不相违，而平时和住持呢是相违的，因为呢找不到一个法又是平时又是住持的，这是从经部中的定义的，它一个名相成的一个定义的。所以你用什么？哦，有啊，哦，例如说。哦，我用花瓶当柱子啊，那就是瓶子有柱子啊，可是它没办法定义，因为这个不能构成名相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瓶柱用瓶子当柱子这个东西有定义，所以它没办法把它当成法。哦，它经部中的概念是这样，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瓶子有柱子，因为变成要两个定义，可是呢一个法则一个名相只能有个定义。所以说瓶跟柱是相违，金瓶铜瓶定义，好、哦，这是相违，定义就性相跟名相也是相违，常法跟实事也是相违，好、哦，所以凡夫和圣者也是相违，有情跟佛也相违，六道呢彼此之间也是相违，好、哦，设法跟不是设法也是相违，好、哦，这边有问题，就是有什么相违，找不到交集就是相违啊。可以哦，这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、哦。好，再看相违分为性相，好，这从我们解释相违这个内涵，从性相还有分类两个呢来做解释。第一个性相呢，什么叫性？它的定义什么呢？就是嘛，缘耳即是意，好，是吧？缘与耳啦， 这个要加一个鱼，跟你既是不同的哈，缘鱼耳哈，缘鱼耳这个第一段有没有观察？加一个观察哈，这观察鱼耳既是意，跟你不同，那个跟你不同还，缘鱼耳既是意，又不会是耳的相符者，是吧？是鱼，这么在后本身那个什么鱼，鱼本身矛盾的现象。就加个语，两个人都加语比较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观察跟你既是不同，又不是跟你，又不是你有交集的，那是跟你本身有矛盾的现象。加个语比较看得懂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只是一个法，不会有相违这种概念产生；如果是相异，一定是两个法以上，才会有所谓的相违或相异，所以必须是异，而且是不可能成为是。什么叫不可能成为是？彼此没有交集相违的法叫两个法叫做不可能成为是。两个没有交集，没有交集，而且是相异的法，才叫不可能成为是的法。所以既然是没有交集又相异的，所以是从不可能成为是，才能构成嘛相违这个概念。所以平跟住两者来说呢，平跟住既是相异，而且呢没有同时是平住二者的法，没有交集，所以平住二者呢是相违，又是嘛矛盾。这样有没有听？所以五个相违要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要两个相异不同的法，第二个呢两个呢没有交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相违一定是体性异吗？你再看一下课本，相违一定是体性异吗？是，站在是的请举手，相违一定体性异。好，站在不是的请举手。相违的两个法一定是体性异吗？对哈，都对哈，没有不同意的哈，不同意的请举手。没有哈，没有哈，确定。好，我问你，瓶子跟瓶子上的空性，它是不是体性一？啊，是。那瓶子跟瓶子上的空性有没有相违？啊，瓶子跟瓶子上的空性有没有相违？有。那请问如果有啊，有相违吗？啊，还是没有相违？赞成有相违请举手。瓶子跟瓶子上的空性有相违请举手。那啊，没有相违请举手。好，那既然没有相违，我问你，可不可以找到既是瓶子又是瓶子上的空性的例子？啊，没有相违就找到有交集的例子嘛。那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既是瓶子又是瓶子上的空性的例子？有啊，可以找到吗？啊，可以吗？有没有既是瓶子又瓶子上的空性的例子？有没有啊？瓶子是无常法嘛，瓶子上的空性常法，既是常法又无常法的例子有没有？没有吧。所以既然找不到又是常法又是无常法的例子，那问你，瓶子跟瓶子上空性是不是相违？是吗？齁，那瓶子跟瓶子上空性是不是体性一还是体性异？它符合哪一个体性一啊？体性一哪一个法的体性一？一体两面的，对不对？或一体两面，就同体关系的一体两面的体性一嘛。所以呢，有没有两个法既是体性一又是相违的法？有，例如瓶子跟瓶子上的空性，这样子这样可以哦。 所以人的关系很复杂，东西的关系也蛮复杂，没有绝对的是跟绝对的不是哈，但是把它分类分得很清楚，就一目了然。对，好，既然有既是相违，又是体心的例子呢，所以哦，就是这相违的法不一定是没有关系，对，可以有同生共死的关系，对。例如说家里的人是不是有同生共死的关系？有啊，你家长如果没钱啊，整个家庭就乌烟瘴气了，没有生活费怎么生存？如果爸爸是主宰家计的人，爸爸失业了，家庭怎么办？但是爸爸跟每个成员是相违呢，还是有交集？相违啊，当然是有关系的、啊，他有同体，有没有也同体啊？不，他有因果关系啊。哦，所以相违法，听到相违，不要说哦，这个拒，他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要拒他于千里之外，其实都有同生共死的关系。共死，一起生一起死啊！哎呀，所以当你有存着同生共死的关系，当你做一个动作、说个话的时候，要想到别人的感受，这个概念要有。哦，你做个动作要眼神也好啊，想法要想到，我这样出去，虽然说我可以感觉自己我抒发了情绪啊，可问题这样对别人会不会造成伤害？那造别人伤害难道跟我没有关系吗？确定？如果你在家里发个脾气，你确定跟你都没有关系吗？这个副作用很大哎，对，可能冷战三天一个礼拜都有可能啊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所以呢，既是相违又是矛盾哈，就是同义词。那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所以相异跟相违呢，周遍范围不同。好，周相遍相违不同，那相异的周遍范围比较大。那我们看，理科班来说，相异相违周遍范那个相异周遍范围比较大，例如相异的法有哪些，在这个科班里面。刚才提过了，同体相属，还有体性异两个法，对不对？那相违的呢？体性异而已吗？确定？刚才讲过了，一体两面，这样可以吗？要不要写出来？你看看不清楚哈、哦。所以相违的法，这里面这几个呢，你们哪些是相违的法？好，第二。同体相属嘛，我们打 A 好 ，A、B、C 哦 ，C 好 ，D 好 ，E 好，相违的法包括哪些 ？A 哦不一定，这是 C 一定有了哈、哦，那这些百分 C、E、F、G、H 好，相违的法包括哪些？一定是嘛？C 嘛齁 ,C 嘛体性一体性一就相违嘛。还有呢 ?H 嘛。是不是 ?C 跟 H 嘛齁。然后他说相异。相异诶。相异包括哪些法 ?A,B 有吗？啊 ，A 跟 C 嘛，对。但是呢 ，A 要包含什么？F、G、H 啊，所以哪个号比较大？所以把这个 A 改成 F、G、H、C 啦，所以哪个号比较大？相违相异比较大，它多一个 FG， 这样可以吗？它多给 FG 出来，所以相异的范围比较大。那相违的都包含进来了 ，CH 都包括进来了，可以吗？ 好，那我们科判已经了解，所以这个讲卧室香为定时意，这个没有例子可循，我们就用例子再讲比较清楚。好，那我们再看香为有几个分类。好，香为一个分类，这样了解好，这个没问题啊，有问题马上提出来，马上懂，哎，啊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往进度下个，哎 ，B 啊 ，D 啊，因为它 C 已经包括 D 跟 E 了，哎，所以就不谈 D 跟 E 了，因为 C 都包含这两个，嘿，没有，好，可以，我要擦掉了。现在我们看香尾哈，那香尾呢，在这个本书那科判是列成这样哈，香尾，好，他把它列成一个一般讲它是相分的吗？哦，互相香尾了，然后分成直接香尾。还有间接相违，好，还有一个不并存相违，不同时并存，好了，不讲不并存，不同时并存。但是我感觉这样分不大好，我会这样分，你参考一下，不一定我对了哈。我就会把它们一个嘛，直接相违。跟间接相违，那间接相又嘛，同时并存相违，啊，可同时并存相违。我这是我的哈，这是我的哈，啊，这是这个上面的啦。你可以这样分，可以这样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用例子来看，所以你可以写自己的科判没关系。当你会写这个科判，表示说你比较懂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那个例子。第一个，我们看第八讲第五页第二段哈。第一个矛盾就分为两种，第一个嘛叫互相相违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科判哈，互相相违跟不同时并存相违。我写就是按照书本，互相相违跟不同时并存相违。那互相相违呢，又分成一个直接相违跟间接相违。好，那我们讲相互相违就是相违的意思。可是我感觉说，你用互相相违相违时，你要念一个科判是别的，很奇怪啦。既然互相相违就是相违意思，你又把分在那个相违的别，我感觉很奇怪啦。所以我把互相相违就跟相违一样，我就不列了，我就把这样子间间接，那间接里面会不同时并存跟同时并存，不然你就互相相违又分，相违又分为互相相违又不同并存相违，要那互相相违跟相违是同义，那很奇怪，这样的科判就很奇怪。好，那参考没关系了，也这样我们就按照那，我们先把内涵弄懂了哈。如同内种就是种，所以呢，互相相违就是相违的意思。那不同时并存相违的意思是比较复杂哈。不同时并存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不能够同时合存在哦，不能够同时合。所以它不是嘛，不是说有你就没有我，就说我们一般讲的有你没有，像那个什么因果关系，一定是什么不同时并存嘛。因果关系一定是嘛哈，但这个不是哦，这个是嘛不同时合而已哦，不是像因果关系说哦有果就没有因哦，有因就没有果，不是那种了哈，对吧？这要解释一下哈，所以意思彼此会相互危害哈的意思。例如现在在座的各位都是相违，那但是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可以同时并存相违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相违的法，因为找不到同分，但是呢可以并存的。那不同时并存相违是什么？一旦聚在一起，彼此会相互危害，彼此不互相危害而同时聚在一起呢是不可能的。例如说仇人， 一个呢已经嘛恨到非把你消灭不可那个仇人啊。其实我现在仇人都可以并存的啦，好，仇人也是好人啊，也是什么帮助你的人啊，从佛来角度来看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恶知识都是我们的善友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增长我们修忍辱啊，起善念啊，好，所以它不是不并存相违的。好，再看下面一段。所以不同病毒相违可以分成三种，就是互相危害的啦。那我感觉这个不同时并存相违呢，还可以一个嘛，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讲三个例子，一个嘛，心思上的，还有波特切罗上的，还有设法上的。哦，他是列为一个心，哦，心方面的。啊，第二个是嘛，我们讲设法方面。第三个是波特切罗方面。所以我感觉这边还要立个什么啊，例如因果关系，因为你没有加因果关系，相违的内涵就没有涵盖所有的，所以它也是不同时并存，但是它不是互相危害，它是互相帮助，差别在这里。因果关系是互相帮助，但是呢它又嘛不同时并存，所以如果把不同并存当成互相危害，因果关系就不存在。那如果把嘛不同时间一刻就嘛，就感觉就是这个内涵，这个范围有破洞了。他把这个相违内涵要包括进来，如果只是讲互相危害，这个是吗？有问题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同因果关系也包进来，相违的内涵没有把因果关系变这样。如果讲不同时并存跟不相危害这两个同时可以包括进来的话，那因果关系才能包进来，听了解？嘿，这个很难定，不然想想不相危害，不然又把它分类好了，不同时并存，我把它再分因果关系再列一个好了吧，不同时并存，这不同时并存呢，就是什么互相危害的意思的哈，互相不能合合好了，你想不能合好还是危害比较好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像我跟陌生人不和和啊，但我不代表我会害他，所以用不相为害好了，还是用不和危害比较强？和和就是彼此有敌对关系啦，因果关系有和和，他没有危害，但是有帮助，但是他不同时不谈和和，要同时存在的法才能讲和和啊，才能讲和合跟危害啊，两个法同时存在才能这样说啊。因果关系它不同时存在啊，所以有帮助你不能讲和合。好，就这样了哈。那如果改要改没关系哈。那不同时是互相不能和啦，那个不同时间好不好？哦，就是因果关系，相关不大。我们把如果不同时并存，就是不能和合，那我们讲可同时并存，这个互可以和合，那也不对哈，因果也没办法和合，很难。好，不同时间好了。那第三个哈，可同时并存的，还有先这样写，有问题没关系，我们再修改。因为感觉这个相违内涵没有把因果关系列进去，不大对。那这个内涵不是包括整个相违的法类了。所以也把因果关系的法律要包进来，啊，这边没有写到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